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萤，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从四十六年开播到现在，好像每次在节目的开始和你一起进入的这个环节，就会是我的爱对你说，在里面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我相信在很多孩子的眼中，总是会怀疑自己的父辈之间有没有爱情，他们认为爱情往往是年轻人的，父母之间似乎没有浪漫，没有鲜花，没有风花雪月，有的只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琐事。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对所谓的爱情可谓是一无所知，只知道父亲是疼爱我们的父亲，母亲是疼爱我们的母亲，父母之间的感情并没有轰轰烈烈，但是只要你走进他们，感受到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爱有多深。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是的，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马芳花所讲述的她父母亲的爱情故事，叫做幸福是用胡萝卜雕刻出来的花朵。来自藏区的父亲，还有来自长沙的母亲，相识于云南的一所大学，就在食堂里的偶一四目相接之间，便决定了一生的情缘。为了爱情，也为了响应当年的支援边疆的号召，他们双双留在了云南的一个边陲小城当老师，后来又辗转到了迪庆。我的父母是1967年结的婚，当时也没有什么仪式，把被子搬到一起就算是有个家了。接下来的暑假成了他们旅行结婚的假期，也算是开了旅游结婚之先河吧。从那以后，他们每年都相约至少出去旅游一次，即使我和姐姐的出生都没有改变他们这样的决定。那时的迪庆贫穷落后，交通相当不方便，有些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到大一点的县城丽江去，只有一种办法，搭县里唯一一辆解放牌大货车，走3天的盘山公路，中间还要住2夜的车马店。走如此艰难的路，父母总是齐心协力带着我们两个孩子。我晕车，到丽江的时候往往是已经累脱了心，父亲就背着我，母亲牵着姐姐，借住某小学的教室里休整一天，第二天 再继续前进。30年前的中国，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旅游概念，做教师的父母收入也相当的微薄，即便这样，他们在10年时间里还是带着我和姐姐到过南方的许多地方，纯粹是为了游山玩水，相当的苦，但也相当有乐趣。父母的同学和朋友真多，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能见到和他们相熟得不得了的人。虽然大家都不是很富裕，但是一两天的招待还是相当热情的。我和姐姐也因此认识了许多至今对我们来说都是亲人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在迪庆的家是人情味十足的藏式民居，父亲是地道的藏民，对此自然是相当的熟悉和习惯，而母亲虽然来自湖南的一座小城市，但是很快就适应并且喜欢上了这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周末的时候，如果母亲在院子里洗衣服，父亲通常就会在旁边一边陪我们玩，一边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虽然都是些很普通的闲话，但是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很是热闹。有一次，父亲趁着我睡着了，把我偷偷地放在了我一直不敢骑的牦牛背上，然后就和母亲到街市上买东西去了。等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是在牦牛背上，愣了几秒钟便大声哭起来，可是又不敢动。循着哭声而来的母亲和藏民的邻居看到这样的情形，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母亲怕我摔下来，已经用哈达把我牢牢地绑在了牦牛背上。这个笑话至今还被熟识的老邻居们津津乐道，他们会说这一家子真有意思。记忆中的父母总有做不完的活和说不完的话，与当地男子普遍不喜欢干家务事截然相反的是，父亲只要一有空就和母亲一起挤在厨房里，一个洗菜，一个切菜，说说笑笑的就把饭菜准备好了，有时候还很大声的笑，让在院子里做作业的我和姐姐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跑进厨房去看看他们。关于上述情景的回忆常常让我陷入迷惑，我的父母都在一起过了30年了，他们有多少话能够一直说一直说而依然趣味盎然，有什么事总是可以在一起做而毫不厌倦。姐姐考上大学那年，父母在家里大宴宾客，其中就有当时还是我男朋友，现在是我丈夫的扎西。在我差不多已忘记那天宴会的具体情形的时候，扎西倒是向我描述了他那天感受到的震撼。扎西说，那天来的人真多，因为迪庆终于有自己的女大学生了。就在大家在院子里喝着酥油茶，吃着牦牛肉和奶茶，拱手欢庆的时候，你父母则端出来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我好奇地跑到后面的厨房里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制作出如此漂亮的菜肴的时候，却发现你的父母站在有阳光照射进来的厨房里，快乐地一边交谈一边忙着各自手里的活，一个把胡萝卜仔细地洗净后放在案板上，另一个则熟练地把它们切削成花朵摆进盘子里，然后再把炒好的菜盛进去。当时只有大饭店里才有胡萝卜雕花做成的菜盘装饰，而我在你们家里竟然看到了，而且还看到了你父母是那么开心地在一起做着雕花胡萝卜。 当时我就想，传说中的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也无非就如此吧。而那幸福的生活，指的也可能就是这种两个人齐心雕刻出来的胡萝卜花吧。原来幸福的定义就这么简单。我可以想象到，当他们年老白发苍苍的时候，仍然会在厨房里一起开心地雕刻胡萝卜花的。1999年，我父亲被查出了患了胃癌，而且已经是晚期。母亲一直坚持不告诉父亲真相，直到父亲去世前，父亲还笑呵呵地对全家说，我们要一起再出去旅游一次。我后来就想，那么聪明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经过一次次病危，当时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样的病呢？原来他所有的快乐都是假装给母亲看的，就像母亲总在夜里流泪，在厨房里轻声地哭泣，但是到了父亲的病床前，他也总是一副快乐无比的样子。这一生，他们都希望给予对方的是自己最快乐的笑容。在父亲最后半年的生命时光里，他总是愿意和我一起谈到他和母亲青春的往事。说起念大学的时候，有个来自北京的男生曾经很热烈地追求过母亲，而母亲也差点动心和那个人在一起。父亲由衷地庆幸自己抢先一步向母亲表白了心迹，用藏族最直白的歌声表达了他对她的爱意。我好奇地问父亲，母亲为什么会选择你？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我长得很英俊。其实我相信，父亲直到患病之后也是最英俊的康巴汉子，更何况当年风华正茂的时候。母亲喜欢吃糖，在粮食供应困难、买糖都需要凭票的年月，父亲每次总是想方设法地弄到几块水果糖之后，会把其中的一块给我，另一块给姐姐，剩下的都给了母亲。后来随着我和姐姐长大，有了外出的机会，每次离家前，父亲都不忘嘱咐我们，到外地要记着给母亲买些糖回来，哪怕是最便宜的水果糖呢，这可是你们对母亲表达爱的机会啊。每当这时候，我和姐姐都会由衷地感叹，母亲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几乎疯掉，她不仅夜夜流泪，白天还总是坐在厨房里盯着地板发呆。家中任何一件和父亲有关的物品都可以让母亲大声痛哭。有好几次我还看到母亲半夜站在路边祈求平安吉祥的经幡前，念念有词。而从前身为汉人的母亲根本就不会到这样的地方来祷告，偶尔因为父亲沿袭传统在这里祈祷的时候，她才会恭敬地鞠过躬，再绕行三圈以表敬畏之情。我们都很担心母亲日后的健康，后来姐姐和姐夫商量了一下，就把母亲接到了昆明，希望换个环境可以让她减少一点思念父亲的痛苦。一晃5年过去了，对于父亲的离去，母亲已经表现得十分平静了。有时带着姐姐的孩子回迪庆来往，她还常会拿出父亲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跟外孙一起开心地玩。 只有在各家各户升起炊烟的时候，他的神情才会略微沉默地显出沮丧，眼睛看着远方，若有所失。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时候，夕阳的光辉洒了进来。我在和母亲的闲谈中问她：“你这辈子最大的挫折是什么？”母亲很认真地想了想后回答我说：“是你父亲去世。”我一直以为我可以走在他前面，或者是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走。我又问：“当初您为什么选择了父亲？”是因为你父亲的一句话。母亲的嘴角忽然露出了一丝甜美的微笑。你父亲说：“我对天发誓，我一定要比你多活一天，我会帮你安葬，让你安心，不受失去爱人的痛苦，然后我再来陪伴你。”可是父亲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伤了母亲的心。即便母亲经历了像因出身问题受到审查，蹲过牛棚，患乳腺肿瘤，动过一次大手术，更年期时一次大出血，差点没救过来等等这么多的苦痛，都没有父亲违背誓言的去世更让他伤心。母亲很平静地说：“但是我想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我一直比你父亲坚强，虽然我多愁善感。他一直是个浓眉大眼的大孩子，永远有着快乐的笑容。失去他的时候，我却是有种鸟儿不想再飞般的恐惧。但我只要一想到如果我比你父亲去得早，他将会比我更恐惧，没有了我和他一起说笑，他都有可能失去语言能力。想到这些，我就不再埋怨和哭泣了。我很开心我能比他多活这些年，不仅陪伴他到了他生命的终点，给他所有我所能给予的照顾，而且我还很开心地看到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拥有了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幸福。
心不苦，一点负担，只有这 着雨，永远永远
永远珍惜。有有你是幸福苦一点，不在乎只有真心可贵。
有有你才完美，温暖了我心窝，点亮人生精彩。
世纪新电信新形象，
中国电全力提升您的价值，
用户质